上一堂课我忘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也回去的时候呢，我有还有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第一次接触杂含经的人呢，其实一开始的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平常有听过一个观念，就是阿含经其实不是那么难读的，就是它很多故事，有没有？阿含经故事集嘛，应该是很好读啊。但是为什么好像师父上之后好像很难懂啊？或者是自己去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名相不是很懂，对不对？所以我就有跟一些学生说，如果你是第一次读阿含经或者要读大智度论等等你在没有读之前呢，你要先看一下应顺导师的书，或者是圣严法师的书，就是你要先看一些佛学常识的一些名相，比如说什么是五蕴。你看杂含经，我们读到现在，他没有解释什么叫五蕴的，没有，他就把你当成是懂的，他不跟你讲什么是色，什么是受，他没有跟你解释的，所以。你要读经或者读论，你要有一些佛学的基础，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读阿含经，你想要读得更深入的话，你一定要把应顺导师的像《成佛之道》啊、《佛法概论》啊，这些基础的书，你一定要读，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解释这些名词啊。那你再回来过头来看这个经跟论呢，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是很要紧的一个基础好，那我就补了一个资料给大家，就是五蕴的名相，因为五蕴颂里面到处都是五蕴我们先来定义一下，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很白话的五蕴的定义，在46页，就是菩提长老的佛陀的话语这一本书他解释什么叫五蕴46页补充讲义46页，四十六。46页是看最下面那个46，有找到吗？今天的补充讲义今天的。那在中间呢，我有放一个佛学名相，有看到吗？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到有很多初学者可能就是对这个五蕴都搞不懂，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很白话的给大家看。菩提长老这一个解释，我觉得挺白话的第一个就是解释蕴，Skanda 梵文是 Skanda，它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堆积，或者是某种量就是很多东西堆积在一起，成为一个量。比如说五蕴有五个东西在一起嘛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东西，它是复合聚集的东西就是我们有精神跟物质堆积在一起，所以叫做蕴五蕴就是精神跟物质堆积在一起下一段，五蕴般恰堪达，般恰就是五，堪达就是蕴，在尼科也用来分析人类生活的主要五个类别第一个蕴不是，第一个是色，rupa。Rupa 是什么呢？色呢，就是生活的物质的部分。其实应该是说我们五蕴身心物质的部分他这里应该要给更初学的人说，这个就是生活上的物质的部分。其实他现在讲五蕴，应该是讲我们的身心比较贴切一点，应该是我们五蕴身心里面，我们身心里面的物质的部分比如说肉骨头这些物质的部分。那受呢，vedana 就是情感的部分，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想的话呢，就是 sanya，就是透过外在的事物的独特的标记或者是特征来识别它。所以想呢，就是我们曾经有过的这种取向我们给它标记，这个是谁你第二次呢看到它，或者它已经往生了，你还是可以 现处，你还是可以用想蕴呢，把它的这个独特的标记呢，它的特征把它想出来，这个就是想蕴。行蕴呢，桑卡拉，这个就是很复杂的一个蕴啊，行蕴就是各种心所的聚集，包括我们决定、选择、愿望等等，都是行蕴的造作。所以行蕴呢，其实它就是造作了啊，我做事情的决定，我选择啊，我的愿望，这种都是桑卡拉啊，就是心所种种的心所。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他是说除了受心所、想心所以外，其他的心所全部都放到行蕴。所以行蕴是很大的一个总和啊。那再来呢，就是蕴 Vijnana 啊，就是 Vijnana， 就是透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任何一根所升起的认知啊，就是视、眼视、耳视乃至意识。所以这五蕴就是这样的定义，这样可以吗？啊，好。那下面呢有谈到我啊，一般我们都说啊，这个我啊啊，五取蕴或者是五受蕴，这个执着呢，这个我啊啊执着五蕴的，到底它是什么含义呢？好，我们看下一段哈。菩提长老在这里提到说，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呢，五蕴就是我们执取的对象，五巴达那就是执取的对象。因为他们通常被称为五取蕴或者是五受蕴啊。对于五蕴的执着有两种主要的方式，我们可以称它为挪用或者是认同。第一个，我们抓取五蕴或者是占有五蕴，这个就是挪用的意思。那认同呢，就是如果我们以五蕴作为自己的基础，或者以五蕴升起我慢，我比别人好，和别人一样好，低劣于别人啊，那这个就是认同五蕴，你认同这个五蕴。正如尼科耶所说，我们很容易把五蕴当成是这是我的，我是这个啊，这是我的真我，还记得吗？巴利文都是这三句啊。那这三句呢，它其实可以配对这个挪用跟认同的啊。所以大家看最下面这个表格，执着五蕴啊，执着五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挪用，一个是认同。挪用的话，就是会认为它是我的五蕴，所以这个就是当哈，就是可爱，就是爱烦恼啊，爱烦恼。我的五蕴，我的妻子，那所以这个就是我所啊，就是可爱爱烦恼相应。那如果是认同呢？认同就包括两个，一个就是 B 啊，就是我是这个啊，我是这个，这个就是我慢 mana 啊，我慢，或者是 C。这是我的真我啊，这个就是我见的体啊，就是我见。所以呢，执着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挪用，一个就是认同啊。菩提长老用现代的白话文来给我们解释。所以我们一般说对于五蕴的执着啊，就是在巴利的系统里面就是这三句，就是爱见慢三个烦恼啊。它跟我们汉译的杂含还是有一点不同啊，不过它对我们理解阿含经是很有帮助的啊，给大家参考这个五蕴的定义。OK， 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进度，就是25经，杂含25经啊，课本25页，我们的书本啊25页，找到吗？好多文经啊，这个经文很简单呐啊，很短的经文啊。我讲了这一经之后，后面就是以此类推哦，你要专注的听啊哈。第一段，佛在舍卫国 ，OK， 有一位比丘来找佛陀，那跟佛陀说：“佛陀啊， 卢世尊说多闻啊，佛陀你常常讲多闻，那到底怎么是多闻啊？那佛告比丘，善哉善哉，你已经问我多闻意耶啊？为然，世尊，你看，不管是再怎么样的问题，佛陀都很有耐心跟他确认，你问的是这一个吗？啊，我们听到那些老人重复的问问题，你问了100次啊，你还问？所以看阿含经要学习佛陀的耐心，真的是超级耐心，对不对？佛告比丘，谛听，善师当为如说啊，我为你解释了啊，好好的听。比丘，当知若闻色，下一句就是受想行识，有没有？如果你闻五蕴啊，五蕴的法能让我们升起厌啊，大家要加一个逗号，厌逗号，离欲逗号，灭尽，然后极尽法，这样啊。那总共有四个名词嘛，哈，厌、离欲、灭尽、极尽法，是名多闻。它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呢，从五蕴的道理当中让，如果我们闻法的内容能够让我们对于五蕴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这个就是多闻。如果我们听闻很多很多道理，但是对于五蕴的执着一点都没有松脱的话，那就是不是多闻，这样明白吗？啊，所以他说能够对于五蕴升起厌离欲灭尽的法，这个才称为多闻。所以呢，你看他的经文下一句呢，就是如是闻受想行识等等，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他的关键字是五蕴，还有呢多闻。啊，还有就是厌离欲灭尽这个啊，好，那这个是这一经啊，这一经呢，其实有我有补充资料给大家，大家看补充讲义哈，补充讲义14页，14页的表格最下面第25经刮胡25，找到吗 ？OK， 好，云何名为多闻？那经文大意就是，如果我们听闻五蕴的法能升起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这个就是多闻啊。我们这个是25经，对不对？但是其实在362经也类似有提到什么叫多闻比丘。那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这个362经啊。啊，佛告比丘啊，若有比丘闻啊，如果比丘啊有听闻老病死啊，生起厌离欲灭尽法，是名多闻比丘。所以这个多闻就是从老病死的啊，从老病死的道理能够产生厌离欲灭尽。后面你看哦，如是生有取爱受触六路名色事。行，这个是什么呢？啊，12缘起，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讲到无明，所以这里呢，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只有十一支，他没有讲到无明的，你去找啊，没有无明，他只有讲11支，就是从行一直到老死啊，行到老死。那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听闻到这个11支啊，哈、啊，11有支。能够让我们呢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就是多闻比丘，就是多闻比丘，这样可以吗？啊，其实这一部362经哈、哦，是在我们这本书本里面的哦，我们这本课本里面的354页，350是在我们书本里面的354，362有找到吗？啊，你自己标注一下哈，如果没有空，你就是知道有这样子的对应就好了哈。因为它后面连续几经都是对应的，都是借着都是对应的，完全对应啊，完全对应。你看我的补充讲义所列的，其实是对应354页那边的啊。因为我就是知道有一些人一直翻来翻去，他就觉得他找不到啊。所以我就把它列出来咯，嗯，没有办法。 OK， 那这个是25经，25经多闻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我们看26经，26经课本的26页，课本26页哈。善说法经，好，那这一个的不同的字呢，只有法师，你把法师圈起来就对了啊。法师义，什么是法师啊？佛陀所说的法师，一般我们讲什么什么法师啊？那你看《杂含经》怎么样定义法师？那第三段呢？26经第三段，佛告比丘啊，什么叫法师呢？他说，如果我们呢，能够呢，在五蕴啊，五蕴的观察啊，能够指导我们观察五蕴而生起厌离欲灭尽极尽法的人，这个就称为法师。所以《杂含经》定义的法师，就是我们要引导别人产生厌离欲灭尽，对于我们的这个五蕴的执着要放下。如果我们听了之后更加的懒惰自己的五蕴，那个不称为法师，那个叫做邪师。那这个法师，这个是26经嘛，它其实跟29经是大同小异的。大家找一下29经，找到没有？啊，29经在书本的28页，有没有？28页的，你看，有一位比丘叫三弥离体，第一行，有找到吗？ OK， 他来找佛陀，他就问佛陀说，佛陀啊，你说说法的法师，那什么定义呢？这到底是什么含义啊？一样的，你看哦，他只是多了一个说字而已啊。佛告比丘，若比丘于色受想行识生厌逗号离欲灭尽，是名说法的法师。所以26经跟29经是可以一起看的，因为它是紫色是同样的人嘛，对不对啊？就是 法师或者是说法的法师啊。那这一个呢的补充资料就比较多啊，我们看补充资料啊，第15页啊，第15页。因为说法的法师啊，在杂含经的定义呢，还有论点的定义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师对居士的教育，对僧团的教育是很要紧的。大家知道吗？我们在佛门里面呢，其实分成很多很多种师，对不对？有说法的法师，有禅师，有律师啊，还有什么师？啊，譬喻师啊。啊，经师、论师，对不对啊？很多，还有吗？还有吗？你们才知道那么少吗？教戒师啊，教戒就是说法嘛，教戒就是说法，教授也是说法，那还有什么师？禅师讲啦，都没有专注的听。论师也讲了经历论嘛哈，还有一种师你们比较少听到的，在导师的书有叫梵拜师。梵拜其实叫他那个字，他的那个梵拜哈，跟我们现在这个梵拜的用字不太一样的。他那个梵拜就是他在大众里面，比如说我们要诵戒啊，还是我们要迎和尚来，他在那里呼班的人啊，引导大家啊的，他用一个唱诵的方式来，叫做翻背诗背吧啊，背一个口一个背啊，背啊，他是叫翻背诗啊，就是他也是用朗诵，但是他古代的那个朗诵呢，他没有这种，不是现在像流行曲这样子的，他是那种比较啊沉稳的音调哈、啊。大家有听过巴利文的诵经吗？啊，南传巴利文的诵经就是比较沉稳的，比如说 南无大师巴嘎瓦多啊，就是他就是这种音调语，他不会说很复杂的那一种。那这个早期的梵贝斯其实就是这一类啊，后来演变成就是梵白了，这一种诗后来演变成就是唱诵的啊。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第十五页哈，第十五页，26跟29有找到吗？
有。
OK 啊，挂壶26跟29啊，什么叫法师？什么叫说法师？啊，同样的。能够说五蕴啊，解释五蕴，让我们升起厌离欲灭尽极净法，这个就是法师，或者是说法的法师。那摄事分呢？《瑜伽师地论》卷85解释说，说法师有两种，一种是由教，一种是由证。由教的话，就是由从他闻正法已而宣说，就是。他从老师那边听闻到正法，然后他在宣说正法去教导新的人啊，这个就是持教者啊，我们说持教者啊，他就是一种宣传佛法的人。第二种呢，依证，这个是体证的哦，有学道还有无学道已，就是证的四双八倍而宣说，这个是持证者。持证者，一个是持教者，一个是持证者啊。待会我们看补充讲义《菩萨大比菩萨论》就有提到啊。我们先看这一个，我们先看我们现在十五页这边啊。好，那这个26跟29经呢，它对应的就是363经，对应的就是363经啊。佛告比丘啊，如果有人呐、啊、能够说什么呢？老病死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就是什么说法比丘啊，老病死是一个嘛哈，然后呢如是说什么生有取一直到什么行，也是十一支，这个就能够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的法，这个就是说法的法师。哎，大家会想说，观察五蕴跟观察十二因缘有没有相同啊？你们觉得呢？观察五蕴跟观察十二因缘相不相同？十二因缘有包括什么？惑业苦，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苦地跟极地，它有包含五蕴在里面的、啊，啊，有包含五蕴，就是六入嘛，六入就是六根嘛。所以它十二因缘的内容比较广，它包含了五蕴在里面。但是你说五蕴就是只有六根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行蕴啊，就是所有的心所啊，善心所、恶心所全部在行蕴里面啊。所以它也可以说成是跟十二因缘也是的内容也是可以互通的啊。所以你这样想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一般我们讲。你看到、哦、我们前面不是有提过很多说，如果我们观察五蕴无常苦无我现观四谛，就能够得解脱，对不对？那现观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嘛，苦就是包含什么呢？生老病死苦啊，一直到什么？最重要就是五取蕴苦，就是五蕴苦嘛啊。那极地的话呢，就是。烦恼跟业力啊，烦恼跟业力，所以苦集就是惑业苦三个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杂染因果就是惑业苦啊，就是十二因缘。那请问在座的有没有人不知道十二因缘跟惑业苦的关系？十二因缘跟惑业苦的关系大家知道吗？这么安静，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你看连这个名相都要我画出来，我不是讲了三年都可能还是讲到不到100斤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些名词哦，拜托大家自己去找一下哈。十二因缘啊，我们说其实就是惑业苦，比如说了哈，我们在现在我们讲的是五蕴颂，所以它只有讲五蕴，但是在后面的 啊，后面的那个六路颂啊，啊，其他的颂，它可能缘起颂啊，啊，杂音颂，它可能就是有这种出现。但是它的关键字都一样，都是你要称为多闻或者称为说法，说法者，你一定要让众生对我们的身心，不管是惑业苦都好了哈，你要让它能够产生厌离欲灭尽，啊，能够产生厌离欲灭尽。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五蕴身心不要那么的执着，啊，慢慢的远离它，啊，远离它的束缚，那这样我们才是一个说法的法师，或者是我们才有真正的多闻到佛法，啊。所以有一些人说，哎呀，师父啊，我在这个道场里面啊，付出很多啊，做很多服务啊，哈，打扫啦，回收啦，做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很多烦恼耶。那到底这个是我有没有多闻佛法呢？有啊，我都有听师父开示啊，怎么没有呢？如果按照杂阿含经来说，你确实是有多闻，但是你的多闻并没有办法产生厌离欲灭尽啊。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回馈，我付出 多少我都希望得到多少。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的心就是求不得苦了，就会很多求不得苦。我们如果不要求不得苦的话，我们就是要无所求，你就没有求不得苦。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们学佛啊，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离苦得乐。这个离苦得乐这四个字啊，可以讲完全部的佛法。苦有分成小的苦、大的苦，有分成什么身心的苦，有分成外在的苦，对不对？你看地震苦不苦啊？苦，吓得要死啊，对不对啊？那身心苦不苦？也苦。没有打疫苗怕不怕？怕。所以呢，这个苦啊很多。那所以佛法里面教导我们呢，啊，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哦，这些是现实。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苦，让自己得到乐？这个就是智慧。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多闻的意思就是，我们听闻佛法之后，虽然我还是做很多，我还是付出很多，帮忙别人很多，但是我不会执着回馈，就是不要执着说我这个身心要得到多少回馈。我这个身心你善用它，它也是这样老病死，你不善用它，它也是这样老病死的。我问你，你要哪一个？我们当然要善用它嘛。就好像比如说，就好像这个茶杯啊，我买来这个茶杯，我跟你讲，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现在尤其这个物质发达的年代，啊，我们买了一个东西其实用不到的，我们可以放到最后拿去回收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不然就是不舍得哦，哇，这个杯很漂亮，不舍得用，一直放到若干年之后呢，连自己都觉得应该要回收了。我们呢，对于这个五蕴的这个执着啊，你不用它，它也这样老病死，也是慢慢的会离开的。那我为什么不善用它呢？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茶杯的时候，我自己如果真的用不到，我买了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可以送给别人的吗？不要让它失去应用的价值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啊，我也知道它会老病死啊，但是我就是在我还能够体力精神好的时候，我赶快去帮助别人啊。为什么？因为帮助别人，别人能够离苦得乐，我自己内心也会得到非常多的这一些安慰，对不对？还有这种难以言喻的满足，对不对？我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学佛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些道理，哦，运用到我们的生命呢，你就会觉得佛学是佛学，它没有办法让你产生厌离欲灭尽。所以这个厌离欲灭尽它不是讨厌哦，我第一堂课就有跟大家说，对不对？厌离欲灭尽呢，就是我们不要执着它啊，它总有一天还是会舍，我们要舍弃它，但是我们在可以善用的时候，要好好把握因缘啊。 有问题吗？没有哈，嗯，好，那这个是三六三经啊，所以呢，要当一个说法的法师呢，其实不容易的。你要说到众生能够对于十二缘起，或者是我们的杂染因果要产生厌离心。我们的杂染因果啊，其实我们没有觉得有厌离心的。一般的众生不容易产生厌离心。比如说了哈，我六根对六境的时候，比如说我听到好听的声音，我就会高兴，对不对？这个就是十二支里面的什么触受爱，然后就取有嘛哈，就生老死就一直轮回。那我们在触受的时候，为什么能够不产生爱吗？爱取不产生吗？可以啊，你在触的时候呢，热触、苦触，不要，你要如实了之，你不要去懒着它。那个就是你有学习八正道，你有做这一种啊，就是清净的因果了啊，你不是一直随顺这个杂染的因果在转啊。所以学习佛法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啊。我自己现在说法那么久啊，我也发现说，我们真的能够让众生啊产生这个对于我们身心的执着啊，慢慢的放下，还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啊，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哦，下一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经啊，《杂含二八八经》，有找到吗？这个是在课本的306，你在旁边先写哈，先写你不要急着去找哈，在书本的306啊，我先来讲这个道理哈，因为这里的标点有一点错误，我检索的这个补充讲义这个标点呢是西贝塔的标点，它的标点是有问题的，我们课本的标点就对了，我们课本的标点是对，我念哈，大家自己改哈。尊者摩诃居士罗，有找到吗？
有。
OK， 尊者摩诃居士罗，你就要放逗号了，逗号，或者是感叹号啊，因为这个尊者的名字嘛哈。尊者摩诃居士罗，逗号，说老死要连在一起，说跟老死要连在一块啊，说老死。厌离欲灭尽是名法师，就是说你能够说老死的法让我产生厌离欲灭尽的，这个就称为法师，这个才对上面的相同嘛，对上面的经文才相同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下一句啊，说生有取等等等等等等，能够产生厌离欲灭尽是名法师，所以说是一个关键字来的，不能把它放成在那个引号前面就不对了，因为说是关键字，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道理让我产生厌离欲灭尽，这个是称为法师，这样可以吗？ OK， 这个是第一段哦，啊，第二段哦，你看哦，若比丘于老死厌患离欲灭尽相是名法师，这个相字哈，中文呢，它有时可以摆在最后面的那个动词，但是实际上它要摆在前面比较好懂，就是若比丘于老死相于厌离欲灭尽，将会比较好懂。那个相呢，可以摆在前面啊。我们如果修学佛法的人，能够对于这个十二有知啊，我们呢、啊、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朝向于厌离欲灭尽，这个就是说法的法师。这是第二段，大家有没有找到啊？有哈。好，第三段，若比丘于老死厌患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所以第三段的关键字就是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我们。能够呢说法让众生于十二有知啊，或者是十知啊，产生厌离欲灭尽而不起诸漏心善解脱，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师。 你看这个了不起啊，对不对？这三段你有看到它的关键的地方吗？啊，说老死，所以老死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最后一个嘛，哈。然后能够说这个，所以你看它后面是什么？说生一直到什么？到什么？是 ，OK， 你看哦，他这一经只有谈到十支缘起，只有谈到十支缘起。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讲开示，能够开示十支缘起啊，能够让众生产生厌离灭尽，这个就是说法的法师，这样可以吗？好，第二段呢是什么？相啊，相，关键字是相啊。也是嘛哈，老死嘛哈，一直到什么？也是是，对不对？好，所以就一样咯，所以这里我就不用讲咯。然后第三段呢，能够与，也是与老死啊，乃至等等等等等啊，一样，不起诸漏。啊，心善解脱，那这个就是说法的法师。所以你看啊，不起诸漏，心善解脱。我要写给大家看，就是因为我要讲一个这三段经文呢，它对应好几部经哎，在增资部也有对应好几部经。我很喜欢这一部经，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讲出了一个关键，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相，这个就是语啊，或者是说啊解脱啊，我们把它分成这三个来看，一个是说，一个是相，一个是解脱。在增支部啊，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经哈，在增支部的3.73，3集73经哈。它非常有意思，跟这一部经有一点类似啊。他说啊，我们能够开示啊，这个佛法啊，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杂染的因果啊，能够厌离灭尽，这个就是真正的法师。那不是只有口头说而已啊，你还要你的行为有没有朝向这个地方啊？所以第二个呢，相于这个就是你的行为，你不是只有说而已，你的行为平常呢，我对于这个杂染因果，这个五蕴身心还是朝向于厌离于灭尽。所以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的行持了，我的修持它都一直朝向这个地方，我不是朝反方向，我一直顺着这个地方去啊，同一个地方去，那行为朝向这个地方，那结果呢就是到达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哦，他从说实践一直到解脱都同一个目标，就是厌离欲灭尽。所以呢，在增支部那一部经哈、哦，在增支部那一部经呢，它的典故呢跟杂含经有一点点不同。增支部3.73这部经啊，有一个外道呢，是不是外道去我都忘了，就是有一个人来找阿难尊者啊，他来找阿难陀尊者啊，那他就问阿难陀尊者啊，他说我参考了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这些啊论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佛教到底是怎么解释这三个问题？他说世界上啊，谁可以称得说是善说法的人啊？世界上谁可以称得上是善说法的人？第二呢，他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世界上哪一种行为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善人啊？善人，给大家专注的听，先专注的听啊，听师父讲，你不要找，不要找、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哪一种法是善说的法，第二种呢 哪一种行为啊是善的行为。第三种呢，他说那这些善的行为最后能够导致让我们呢解脱啊，解脱的，那我就相信这些道理啊。这个外道呢就跟阿难说，那他已经预设呢，阿难会说我的佛陀啊，我佛陀的教法一个是最最棒的。哎，阿难不是这样说哦，阿难的回答哈、哦、不是，阿难说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教导别人断除贪嗔痴的教理，这个就是善说。凡是能够教导别人断除贪嗔痴的法，就是善说的法啊，就是善法。那哪一些行为就是好的行为呢？善的行为呢，能够让我们断除贪嗔痴的行为，就是好的行为啊。你现在，我们现在想想啊，我们现在修的法门有没有让自己的贪嗔痴不断的消减？还是你的贪心越来越重？你要注意哦，如果你的贪嗔痴越来越重，你的法门是不对的哦。所以他说善说还有你的行为，你的行持啊。第三个，你如果有这个道理，有这个行持，你会得到的结果就是贪嗔痴永尽。你没有贪嗔痴，最后你如果能够呢做得到这样，就是啊，就是最好的啊修行者。哎，这个外道听了阿难讲之后呢，他非常的感动啊。他说：“阿难陀尊者啊，我以为你会说释迦牟尼就是世界上善说的人，佛陀的教法就是善说的法啊，佛陀的境界就是最究竟的境界。他没有自己自赞毁他，所以呢，这个外道呢一听完阿难讲之后呢，他就说：哦，你没有自赞毁他，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向你学习，我要成为佛弟子。所以这一部增知部、哦、它的内容呢比杂含还要生动一点、啊、就是它有这种情节、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杂含经这一段的时候呢，就也类似、啊、就是我们引导别人对于五蕴不要执着，这个是真正的说法的法师。然后呢，我们不是只有说嘛，说食不饱嘛，对不对？你平常怎么做？那你平常的行为啊，不管你是行啊、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也好啊，持戒也好啊，十善也好，你有没有朝向于厌离欲灭尽去实践啊？那实践之后，我的内心有没有心善解脱啊？这些烦恼？如果有的话，你就是如这一部经所说的那样啊。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经啊。再来呢，好 ，OK， 我们现在就看补充资料了啊。补充资料呢是在36页，谈到这个说法，我就有很多感触啊，啊，我就有很多感触。因为呢，我自己在当老师之后呢，我才发现啊，其实当老师不容易，当老师不容易。你们觉得当老师容易吗？不容易。你看你自己说法给你另一半听，他听都不要听啊，对不对？所以说法不容易的，嗯。那我自己读阿含经呢，我发现呢，我们说法要说到别人不要执着五蕴啊，更难，更难哦，啊，所以呢，我们在佛门里面学习啊，一定要读经论，你读了经论呢，你才会运用到你的平常的生活上去呢，你才会发现说，哎，修学佛法，它跟一般的人一样的。尤其是在家人一模一样，对不对？你出去搭车坐捷运，有人会知道说你是佛教徒吗？不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啦，光头啊，对不对啊？你们别人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不一样，就是因为多了一份智慧还有慈悲，对不对？ 啊，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地方。那有关于这个说法的部分呢，我自己在看《杂阿含经》这两部经哦，我印象很深刻。我从二十几年看《杂阿含经》到现在哦，这两部经我都没有忘记，因为它好像刺到我的痛点。所以呢，大家看这个补充讲义三十六页哈，下面你看下面哈，补充二十六跟二十九有没有？第一部是第几经？五百七十七经啊！你看哦，这个是天子经啊，天子问的问题哈、啊，一个天子他来问佛陀说：“断一切钩锁啊！”这个字呢，同于那个枷锁的锁。锁头的锁，它是古字啊，断一切钩锁，摩尼无有家，沙门左教化，我不说善哉。他说啊，释迦牟尼佛啊，你不是断除一些的枷锁吗？但是你每天说法度那么多人，你不是执着教化吗？那佛陀怎么开示呢？佛陀跟他说啊，一切众生类悉共相缠缚，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呢相互争斗啊缠缚。其有智慧者，这当中有智慧的人呢，孰能不悯伤？谁会不同情呢？啊，这个众生界的这种斗争苦难呢，善事哀悯故，善事就是佛陀嘛。就佛的名号之一嘛，善事。佛陀哀悯故，常教授众生，哀悯众生者，是法之所应，就是这是诸佛常法，这是诸佛常法。不管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如此。他们不忍众生苦，所以他一定会说法，说到他舍报最后一口气还教化，你看，对不对？这个就是。啊，他不是因为希望信徒多啊，不是因为啊有人崇拜啊，不是，是因为众生苦难多，所以呢，天子呢就赞叹佛陀说：“久见婆罗门，《杂阿含经》有时候这个婆罗门就是指我们四双八倍的圣者啊，不是外道的婆罗门啊。久见佛陀，逮得波涅盘，你已经证得涅盘了。”一切恐怖已经超越，永远超越世间的恩爱斗争了啊！所以他就很感动。所以呢，我其实看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这个偈颂啊，我其实很感动的是第一句话。我觉得连天子啊都会觉得说，我们在教化众生，我们在说法，或者是我们在做佛教事业，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这种解脱的道心的话，其实你就是外人看起来，或者是天人看起来，就是一种执着嘛，对不对？啊，我要把我的寺庙盖得大大的，但是人呢，才奚落几个啊。其实大家知道吗？盖庙虽然很辛苦，但是你要住在里面安乐啊，或者是说代代相承下去。那个更辛苦，我跟你讲，光是一个大庙你盖起来之后，虽然你筹钱很辛苦，但是维护啊跟打扫啊辛不辛苦啊，哎呦，我想到都流汗了。所以你看我们应顺导师，他从来没有盖大庙的，因为大庙很辛苦，真的。所以我很敬佩这一些大德，真的非常非常，我不是毁谤哦，拜托一下哈，我是很敬佩，真的有这样的勇气。为什么呢？光是打扫就受不了了。那除了硬体维护不说，你这个里面注重呢，你要怎么教育呢？很要紧的。第一代还可以，因为你在；第二代你不在之后，下面呢就。让人都不敢看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佛法，我们佛门，还是要重视这个品质，不要重视那个量啊。重视品质很重要啊。你重视品质的话，就是 你真的是能够引导来学习的人慢慢的超越这一些执着啊，自己也不执着啊，那这个是我们说法的人应该要谨慎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